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节目呢，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有关耶利米的蒙召和使命，今天呢，他继续分享耶利米讲的第一篇预言，内容主要是指责犹大国的百姓故意犯罪。好，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耶利米书，愿圣灵亲自启发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明白主的话，并且有能力去遵行。首先呢，我们温习上一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呢，查考今天的经文。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啊，谈到他的服侍经验，说啊，他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主了。他往往呢直言不讳，尽管有时候会让人难以接受，或者是伤害了对方，但是他觉得实话实说是很重要的。他呢总是把持箴言的27章第6节里所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史牧师呢在土桑城牧会的前段时间，他收到了生平的第一封匿名信。他认为呢，写信者的意思呢是说他的服侍摧毁了教会。他觉得神呼召他呢，就像耶利米一样，要拔出、拆毁、毁坏。神的目的呢，总是要建造，但总不能一开始就可以建造。很多时候呢，神必须先拆毁。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已经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神就必须先拔出、拆毁、毁坏旧有的东西，才能够进行建立栽植的工作。因此呢，耶利米的首要职务就是拔出、拆毁、毁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0节说：“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开始他的新工程，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进行拆毁的，除非他要在我们的身上开始新的建造和栽植工作。神对耶利米的呼召是他做工的一贯作风，神呢必须把腐败的体系铲除，以便建立起他的新工作。神不会设法为旧有的体系带来复兴，他不会尝试把新酒倒入旧皮袋里，或者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神呢通常在一个体系之外开始一个全新的建造。耶利米书第一章1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希伯来文杏树的意思呢，就是苏醒，因为杏花是春天最先复苏的树。杏树呢，是在1月份开始开花，到了3月份就结出果子了。因此呢，杏树被称为苏醒之树，因为它是冬季之后最早复苏的树。耶利米书第一章12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说：“没错，是苏醒之树，因为我会留意我的话，使得成就。我要留意我的话，使事情得以成就。”第13和14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 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巴比伦是在以色列的东边，为了进攻以色列，他们必须从北面攻打，这样呢就不必越过阿拉伯沙漠了。所以这里指的呢是巴比伦和其后的侵略。15和16节，耶和华说，看啊，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神要让审判临到他的百姓，因为他们行恶，离弃了神，他们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小偶像。目前呢，有一些考古学家在耶利米的城市，在大卫的旧城范围，在俄斐勒山，也就是圣殿山以下的地区进行考古挖掘。他们发现大卫城呢，实际上是位于圣殿山下面。大卫城位于希罗亚池和基逊泉上沿的俄斐勒山上。另一座小山呢，就是耶利米原本居住的城市，又是大卫城的原址。目前呢，考古学家在那里的山坡上正进行许多考古挖掘工作，他们呢挖掘出一些可以追溯到耶利米时代的房屋。这些个小房屋呢，是在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时被破坏的。那时候呢，耶利米还在世。那么考古学家在房屋的废墟中发现了无数的小偶像，是当时以色列人制作来膜拜假神的。这个考古的发现就证实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指明神的百姓亲手制作偶像又膜拜他们。当时呢，以色列人收集了许多的小偶像。所以神说，我的审判必临到他们。第17节，所以你当束腰。那时候的人呢，都穿的是长袍子，当然走路没问题了，但是要工作起来呢，你必须把衣服拉起来束在腰上，这样你双腿才能够自由的行动。所以你当束腰，总是指着男人把身上的长袍子拉上来，用带子竖起来，这样呢才能做工。也就是说呢，竖起了腰是指要做好工作准备的意思。17节，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这是神第二次的提醒了，因为他们要瞪着眼看他，而且呢真的是一脸愤怒的样子。第17节，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神说啊，当你传信息给他们的时候呀，不要望他们的脸。如果是严厉的信息，你要看到他们难堪的表情，会使你啊惊惶害怕，你会忘了要传讲的信息了。因为你会受到他们听了这个信息的反应所影响。耶利米书第1章第18节，看呐，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耶利米啊，你要单独的面对君王、首领、百姓等等的反对，你要单独去应付这件事情。可是呢，我会使你成为坚城，要护卫你，在你周围立一座墙。 第十九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利米的使命，是他的呼召。神能把事情的真相一清二楚地摆在他的面前。耶利米啊，这个侍奉啊不是容易的，你最好呢不要看他们的表情，那会把你吓坏了的。你要将独自一人去面对啊，众人呢都要反对你的，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我会与你同在，我必拯救你。使徒保罗走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呼召临到他，这使他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主对保罗说，我现在呼召你往外邦人中去。保罗进入大马士革城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瞎的。他本来呢要去大马士革，要恐吓一群新教派的人士，他们呢信的是基督教。实际上啊，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啊，要对这批人呢下毒手，因为他们竟然敢宣称耶稣是弥赛亚，这违反了法利赛人的教训了。所以保罗要追杀那些称呼耶稣为主的人，并且要把他们抓进监牢里去。没想到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呢，碰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事情。他扑倒在地上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说，哦，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就将安排好的事告诉他。这时呢，神感动了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对他说，亚拿尼亚，起来，去为扫罗或保罗按手祷告，让他重新能看见。亚拿尼亚说，主啊，这个人呢，打算来害我的，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呀大肆破坏了在耶路撒冷的信徒。主说，你只管去，照我的吩咐去做，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我已经指示他，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苦难。我认为呢，保罗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因为他明知要遭遇到许多苦难，还是勇往直前，他完全委身于主，接受了呼召。有时候啊，某些传道人会给你保证一条风调雨顺的人生道路，说啊，你只要接受耶稣啊，你的一生都会美好的，你呢就再也没有什么难处了。不对，没有这么回事。耶稣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耶稣说，如果他们不接待我，也不会接待你，他们逼迫我，就要逼迫你，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来，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耶稣呢并没有虚构了一幅美好的图画，反而呢将实情告诉门徒，侍奉主并不容易，服侍主是艰难的，不会一帆风顺。正如神对耶利米说，我会使你成为铜墙，我必保护你，你会经历到主的同在，看到主的手在你身上的带领，神在你四围护卫你，以及在你身上成就的工作，这一切都是非常宝贵的恩典，实在是美妙极了。好了，我们继续来讲解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利米所传的第一个信息，是神对他的百姓发出的呼喊。神的喊叫充满哀愁，正如主耶稣向以弗所教会发出的呼喊一样。 啊，你们有自己事工，有了组织，有了董事会，而且呢运作的很有效率。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神对以色列人发出的呢，是同样的呼喊，要记得你们起初的爱。神对耶路撒冷的人说，要记得你起初的爱。神与耶利米回忆了这件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无论我领你往哪里去，你都愿意跟随我。你对我是这么忠心耿耿，什么都不能拦阻你来委身于我。你们常问主啊，你要我到哪里去呢？你要我做什么呢？主啊，我愿意去。神说，我记得你那时是多么的忠心，多么的投入，我记得你对我的爱。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说，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神说，我做错了什么了啊？你们要这样对我呢？啊，这个信息是恒久不变的，今天呢仍然可以应用在某些特定的人群身上。我觉得今天神在对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说话，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而已。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也说，嘿，我做错了什么使你们离弃我的爱呢？我记得你们过去对我的爱心、忠心、热诚，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你们为什么离弃我呢？难道我是那么令你们憎恨呢？为什么你不再忠于我了，不再委身于我了呢？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六到第八节，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啊，显然呢，如果连祭司牧师都败坏了的话，你还能指望谁呢？今天呢，有许多人的神学观是属于完全自由的神学观，他们呢实在不能称为基督徒，可是呢他们仍然站在讲台上，在主日的早上对会众传讲他们的信息，但是他们所讲的根本就不是福音。他们也不再讲耶稣基督拯救人脱离罪恶的大能，以及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失落的光景中救赎了回来。他们只是花言巧语地说，哎呀，这个礼拜呢你们要做好人啊，你们要好好的对待别人啊，要有正确的思想，你为人怎么样呢就怎么样思想，所以呢要有正确的思想啦。哎呀，他们讲的全都是陈词滥调。 他们又说，哎呀，今天呢，世人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思想方式不对，所以就不能够有负面的思想啊，你们要有积极的思想啊，等等等等。他们呢，不再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了。这真是很可悲的。神向以色列呼喊的时候，他面临的是同样的情况。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祭司执行律法，却不认识我。牧师呢，也都违背了我。你们的先知在借巴力说预言。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与你争辩。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换句话说呢，往西边去，基提海岛，也就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呢，是通往西方世界的一个门户。第十节，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基达呢，是通往东方世界的门户。神说，你们到西方去看看，也到东方去看一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节继续说，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的确有这样的事。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一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而一般人呢，不会改换他们的神，因为信仰体系已经深入到他们的文化层面中，即使他们拜的是假神，他们也不会更换。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请记得下一次继续在同样时间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弟兄姐妹啊，我也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可以。
我们看到神呼召耶利米单独承担面对以色列民的工作，正如后来神呼召使徒保罗为主的名投入艰难的工作而受苦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也像耶利米和保罗那样蒙召为主受苦，而且有神作为我们的保护。下次呢，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耶利米的生平事迹。今天这封信给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的信可以说是一个活的见证说明这个节目的播出影响了听众的生命。他这么写的，神使用了史密斯牧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主的话语，我要感谢他。如果没有这个节目，我今天不会在这里。26年前，我母亲听了史牧师分享的真理后成为基督徒。由于当时错误的检测，母亲发现她所怀的胎儿就是我了，是不正常的，而且脑部严重受损，就算生下来也会成为终生的负担。但她信靠主，没有采纳医生的意见进行堕胎手术。他告诉医生，不管神赐给他的孩子是怎么样，他都乐意接受。因着神的恩典，我长大后学习成绩一直是最优秀的。医生的诊断完全错了。史牧师回应神的呼召，为真理站稳立场。我要为此感谢他。如果我们愿意让耶稣通过我们来做工，向有需要的世人传福音，神必定大大使用每个人，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愿神大大赐福给您。查克老师，这是一个强而有力而且充满感恩的见证，显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蛮有大能的。 您听到这个见证有什么感想呢？
现在呢，我的情绪真是难以形容啊！我听了这一封来信，我确实看到神使用了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走在正道上。听到这样的内容，真的让我是满心喜乐，而且兴奋不已。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呢将继续分享耶利米讲的第一篇道，欢迎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